按照佛制，出家人就是满了十相可以做人的师长的地位，可以收徒弟了，收出家徒弟还不能够一年收好几个啊。按照佛制的规定呢，一年只能度一个沙弥，比丘只能度一个沙弥，比丘尼也只能度一个沙弥尼啊。顶多上座和尚他有大智慧大功德持戒庄严啊，那么这种三十下以上的上座，他一年顶多也只可以度一个比丘一个沙弥，女众顶多也只可以度一个比丘尼一个释迦摩那一个沙弥尼来多一个。这是戒律里面佛有明文规定，可是现在不得了了，你不相信你把铜戒律拿出来看看，铜戒律你搬出来看看，里面一个人收了多少徒弟同时受戒的啊啊，比苋菜汁还有多，比芥菜汁还有多一大堆啊。实际上啊，这个都是不如法的啊。那么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是大乘根性，都能行菩萨道，都喜欢大乘啊，自己一发心就想度人啊，看起来很了不起，很好，很难得，实际上只是一个啊名闻利养的心所使而已，就是啊好名，喜欢听人家叫师父啊，觉得这样子给人家叫一声师父，觉得啊蛮爽快的啊，很好啊，很舒服啊，没有想到这个做一个师父可不简单啊。那么我们应当啊要懂得这些道理啊，不要误会啊，不要因为我叫你不要去收土地啊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要懂得这个道理，佛制它是很有道理的啊。如果说按照佛的制度这样子做的话，身还必定是很清净的啊，那么这个身相必定是很庄严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到了末法时代都不能这样做嘛，当然问题就来了。所以度众生要有善解方便，善很能够很有办法，他能够全巧方便了解度人的方法啊，他有许多全巧方便有度人的方法，那么使人呢生欢喜心接受他的教化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了啊。所以第二十善解方便难，就是说明度化众生必定要有方便，没有方便度不了众生，那么方便必定要能善解，不善解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就是第二十善解方便难。那么后边三种就是度众生的难啊，广化众生有这些困难，我们要度众生必定要克服这些困难。我觉得这三种当中还是第十九的度静不动难必定要真正下功夫。假如你度众生的时候度静碰到境界就动了，这个度人呢、啊、我看还是好好收起来先自度再说啊。假如不能够做到度静不动啊啊，先度众生这个念头愿可以这样发啊，做慢慢来，不要急着想要度众生。所以从前呢慈航老法师经常劝人呢要努力自修随缘化他平常要努力自己充实自己的修行啊，那度众生的事业随顺因缘，有因缘就度，没有因缘不必勉强啊，随缘化他，度化众生的事业随份随力随顺因缘，能做多少是多少，不必勉强，这样子啊才不会出问题啊。而且我们现在度人有一个最方便的办法，不一定要教他修什么波净观还是素习观，我们唯一一个念佛观啊，度什么人都叫他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最简单的阿切陀药万病总治啊，像阿切陀药什么病都能够治得好啊，这个也不会出问题。 也不会说是念佛越念越烦恼，我看总不会吧。啊，好好的念，只有越念越好啊，不会越念越烦恼的啊。除掉你不发心念佛，不是真正念佛啊，那当然是例外了啊。真正发心念佛啊，佛的圣号有无量功德啊，那么你发心去持念佛的圣号，必定也就能够得到无量功德，那么无论什么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的。所以莲池大师说，举其明晰兼重德而具备，专辅持业同万幸而无疑啊。举出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一切功德都具备在里面，没有一点缺少啊。专一受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六度万恨通通包含在内，都没有剩余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只要你老实念佛，好好用功念佛，必定能够得到很大的受用的。所以自己以念佛自修，也以念佛度人，这是阿切陀药，万病总治。什么病都能够治得了，不管他是洗衣服的人、打铁的人，甚至木匠、泥水匠，通通都可以劝他念佛，很方便啊。不过自己要真念佛，自己不是真念佛，要劝人念佛，这也不好啊。当然了，我们劝人念佛总是有功德的，但是你自己都没有把佛念好，自己不相信念佛，要劝人念佛，这是骗人的，是要不得。所以呀，我们要劝人念佛，必定要自己好好念佛，最起码自己深信切愿，力行念佛，老老实实念佛啊。那么这样子来劝人念佛呀，才不会变成做欺骗人的事啊，也才有真实的功德。所以自己这样做，也劝人这样做啊。从前莲池大师刚出家没有多久去参学的时候啊，有几位同参，年轻的同参去参这个辩勇禅师，参辩勇禅师啊，辩勇禅师就劝他们了老实念佛。出来之后，那些年轻法师们都笑了，嗯，他说这句话我还等你长老来讲吗？我们都懂了，莲池大师就指着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说，这是不对的。这位老人家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难道他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论吗？他随便摘举一句高深理论来说说，撑着门面总是有办法的。但是他不肯这样做，他就是把他自己老师修行的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就是以自己所修的来实实在在教人，以思觉觉思明啊，那么以自己所觉悟的教别人，这个是最难得的地方，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位老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啊。平常人喜欢听到这个谈仙说妙的话啊，实际上虽然谈得很玄妙，我们得不到受用的。慈州大师说啊，玄妙理虽投机而未必对症，谈玄说妙微妙的道理听起来很好听呐，很投机啊，投合众生的根基呀，听起来很好听嘛，但是呢未必对症，这不是对症之药，未必对症。因为你这样子听下来得不到受用啊，没有真正去做到。玄妙理说的再高妙，我们都是做不到的。我看古代的一些著作，我有很大的感触。例如近代，可以说差不多宋朝以后了，不但是近代，天台宗的法师啊，很特别，很奇怪的，天台宗的法师差不多都变成了学教学天台，修行修净度，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论教理嘛，他们都是学的天台教理，说到修行嘛，他们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不过你不要误会，因为这是不好，这很好，很好。不过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把本宗忘掉了，忘掉自己的本宗，而且使人误会以为啊，天台宗的教理只是可以谈谈而已，谈仙说妙，谈谈而已啊，五十八教啊，三谛三观啊，这些玄妙的道理，一念三千哦，说起来相当玄妙。可是这些天台的子孙呢，很少真正去从这个摩诃止观啊，所谓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在这个修观的方法上下功夫的。他为什么不从这些下功夫呢？实在说，末法众生的根性很钝呐，做不到了，做不到了。您要叫他去修三止三观，尤其那个圆顿止观、一心三观，啊，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说是这么玄妙啊，啊，空假中就在一心中的啊，做呢？怎么做？你参参看，你观观看，观得出来吗？所以地贤老法师七十几岁，他生病的时候啊，病得很痛苦啊，在呻吟，还艾灸，在呻吟。他是在观众学社办这个天台宗的副学院吗？有个调皮的年轻学生啊，他去看老法师病啊，看老法师病的这个还艾灸啊。他就说了，他老法师啊，你平常不是教我们要修假观吗？现在老法师你就要可以修假观啦，病是假的呀。这个年轻法师在哪里向老法师讲开示了？您知道老法师怎么讲呢？他说，观是假的呀，病苦是真的呀。观是假的，病苦是真的。这个时候病苦苦来了，忘掉假，也假不来。那真痛苦的时候是假不来，你怎么假呀？知道它是假，可是那个时候的心境就假不来。那么一代宗师尚且如此啊，常人口之一，平常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要叫他怎么去修三止三观啊？我看过很多啊，摩诃止观、次第三观、小止观、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六妙门，这些我都看，也不只看一遍，可是就是做不到，没有办法做，不会修，假不起来啊。假如我生病的时候有人这样问我，我可能也会这样说啊，事实如此嘛。所以可见呢，高深玄妙的道理说起来很好听，做起来难，说时容易做时难。你不相信，你实际去体验看啊。所以我觉得天台宗的法师们，天台家的子孙，差不多都是学教学天台，修心修净度